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一小时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一首很怀旧的日文歌曲，是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恋爱玉》，我真的非常喜欢玉置浩二的歌声。
那些那些
很多人呢、啊、过敏的时候啊，鼻塞啊，或有些人就是鼻涕狂流，一直打喷嚏、咳嗽等等、啊、呼吸道这一块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序哦，慢慢的要往春天走了，然后气温有时候变化、啊、蛮大的，早晚温差大，很多人哦容易感冒，或像刚刚讲的过敏发作。最恼人的我觉得就是鼻塞了，因为你鼻子塞住，你不能呼吸嘛，那你下意识就会张开嘴巴呼吸，可是嘴巴呼吸呢，有时候空气又很干，你就觉得也不太舒服，甚至睡觉的时候也会这样哦。有的时候你鼻塞，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无意识的就是张开嘴巴呼吸，就醒来啊，发现喉咙好干哦，很快你就是喉咙啊或怎么样，呼吸道又可能感冒，非常容易感冒，非常非常的讨厌。那刚刚提到、哦、这个鼻塞哦，尤其是晚上睡觉特别的明显呢、哦。到底它的原因为何呢？耳鼻喉科医师指出哦，其实这个鼻塞哦，不只是讲说鼻涕太多导致鼻塞，可能会有几个常见的状况。第一个呢是鼻黏膜肿胀，通常是因为我们有过敏炎啊、鼻窦炎等发炎的现象，所以我们的鼻黏膜肿胀。那还有人常常使用滴鼻剂哦，造成反效果，所以你的鼻腔充血肿胀，那充血肿胀之后，你的那个通道哦就变窄了嘛，所以就容易鼻塞。第二个呢是鼻腔内分泌物堆积哦，很多时候我因为感冒或过敏，所以你的鼻腔会分泌大量的黏液堵住气道，然后让这个呼吸困难，就是鼻涕太多啦。不只是鼻涕啦，因为我这个它的分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跟反应啊，因为身体有些状况，所以它分泌的比较多，就容易堵住。还有一些情况呢，是你本来自己的鼻腔结构问题，有些人是鼻中隔弯曲，就是比较迂回一点点，绕了一个拐一个弯哦，或者是下鼻甲肥厚哦，导致这个鼻腔比较狭窄。那如果你自己属于常常单边鼻塞，就鼻孔有两个嘛，你常常单边鼻塞哦，也有可能鼻中隔弯曲有关。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啊，像是鼻腔里面呢、啊、有息肉或者是肿块，这是因为长期发炎哦，所以你的组织就会增生啊、长出了鼻息肉啊。还有人是这个鼻腔里面有一些肿块，然后就把这个通道给堵住了。如果是到这种阶段的话呢，可需要手术来治疗，哎，真的是辛苦啦。那如果你真的属于鼻塞族群，非常痛苦的话，有没有什么 Pebble 呢，让你睡觉的时候好睡一点吧？网络上 Google 上面会有很多民众分享说自己鼻塞啊是怎么去处理的，我有看到一个方法还蛮不错的、哦、那因为这个方法呢是那个韩国团体哦，韩国的男哦，也有人深受鼻塞所苦，所以他自己也分享，他觉得还不错啦。当然也不是说因为韩国男团有成员推荐那这个方法一定有效，还是因人而异，不过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哦、他觉得这个方法挺不错的，是侧躺通鼻。怎么做怎么做，他说如果假设你鼻子的话，假设你是左鼻孔塞住了，那你睡觉的时候你要往右侧躺，就是反方向，就对，左鼻孔塞住你往右侧躺，抬起双脚后看向脚尖，保持20到30秒哦。这个动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哦，就是你躺在侧的不同方向嘛，原本是左鼻孔堵住，你往右躺，然后你要抬一下双脚看自己的脚尖，此时你躺着的啦，然后你要 hold 住哦， hold 住20到30秒，然后他觉得这个方法每一次哦，在他个人身上每一次一试哦，鼻塞就会通了。结果也有这个网友或粉丝去尝试看看，也有一些网友说真的有效啦，那当然也有些人说诶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看起来似乎莫名其妙的就有一些奇效。如果有鼻塞困扰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啦，我自己是因为没有鼻塞困扰，所以试了也没用、哦、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差别，但大家可以试一下。那其他网友也推荐了一些实用的方法哦，就是让你的鼻子比较舒服一点，像是热敷鼻子，用温热的毛巾敷鼻子哦，改善血液循环，让鼻腔畅通。还有人觉得我们可以热敷尾椎 哦，脊椎的最下面的尾椎哦，那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难直接热敷哦，你可以自己的手搓热去按摩自己的尾椎，或者是在尾椎的这个位置呢贴上暖暖包，它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那要提醒，如果你选择是暖暖包的朋友，你不要直接贴在自己的皮肤上面哦，暖暖包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你要隔着自己的衣服，那并且不能贴睡觉哦，这个贴睡觉很危险哦，暖暖包贴睡觉是真的很容易低温烫伤的，所以要小心。那还有些情况包含了改变睡姿啊，把枕头垫高一点点，让鼻涕比较容易流出，比较不会卡在鼻子里面。那按压一些穴道，像是指腹哦，可以揉按我们鼻翼两侧的迎香穴跟鼻通穴哦，这两个穴位可以帮助改善。那还有一些拉伸的方法，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现在试试看哦，就说你把双手啊在背后，在你的身后，食指交扣，然后掌心朝后延展20秒，就比有点像是我们拉筋拉手的那个动作，动作很简单，那坐着也可以做。它可以刺激我们腋下交感神经，让鼻腔的血管收缩。那鼻子要让它通气，还有什么方法呢？像是我们可以吸饱气之后，捏住鼻子仰头。那你现在不就憋气吗？你憋到快受不了的时候放开哦，有的时候就可以瞬间畅通哦。那还有些人呢会采取哦，用热水放在鼻子的前方，那热水是有蒸汽的嘛，你保持呼吸，你可以让蒸汽来雾化一下鼻子，可以来润湿鼻腔，减少鼻腔干燥引起的不适。这几个方法比较像是暂时性的鼻炎有帮助啦，但是你说要长期的去根本的解决，还是要找医师啦，这也是最正确的，只是说有一些小撇步是让大家稍微即刻的缓解一下，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哦。 这首歌曲是林慧萍所演唱的《小雨告诉他》。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现在的企业产业趋势。如果是我阿公阿嬷那一辈的，或者是我父母那一辈的，很多时候啊，进入一家企业当中，心里想着就是，哎呀，我希望我可以稳稳的做到退休，领退休金就可以退休休息。现在的企业的模式跟过往真的不太一样了，包含求职者也是，很少很少是说我进这个公司就已经盼望着我要在这里退休了，因为毕竟时局在变嘛，有的时候跳槽啊转职啊会让自己的身价提升，所以再好的一间公司都要努力的留下你觉得可用的人才。应该如何来努力呢？我们在下段节目来和大家做分享哦。接着也为大家选了一首轻快的歌曲，并且是很嗨的歌曲哦，热线你和我，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专责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哦，叫做员工体验管理。哦，这个断句要断对哦，大家可能对员工体验管理听起来字很简单哦，但具体到底在做些什么，跟我们上班族啊、管理阶层啊，其实非常有关联。邀请到的是人资顾问啊，李秉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啊，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员工体验管理哦，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大家心里想说，诶，是不是代表我要升职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员工我要成为一个管理阶层。我刚才说断句要断对哦，
没错，
对对对，刚刚讲员工体验管理，大家脑中就觉得很发散，还没有抓不到那个感觉哦。想要先请秉义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哦。诶，其实并不是只说我要变成一个小主管，我从一个小员工变成管理阶层啊，其实他重视的是员工体验啊，这是个词啊，员工体验。那到底什么是员工体验呢？大家脑子很多问号，我每天来上班啊，我不就是忙着工作吗？我还要体验什么？体验痛苦吗？到底要体验哪些呢？对。
OK， 其实微微，其实你断句的确断对了啊，就是我们的重音是发在员工体验啊。
嗯，
那员工体验，我们从这个名词来看的话，其实它最主要是在谈我们一位员工从他进公司以前，他还是应征者的时候，从接触我们的公司开始，然后呢来公司面试。被录取了，来公司报到，
嗯，
然后刚进入公司的新人训练，然后呢，他开始接触公司工作的每一天，跟他的同事跟他的主管去相处，然后进一步到公司的教育训练，或是享受公司的薪酬福利等等。好，那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每一天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对我们所有的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有一个体验。
嗯，
那甚至就是说到最后，他因为各种可能性，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在最后的那个阶段，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体验的
哦。
因此，就是从公司的进公司开始，一直到离开公司的这里面的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叫做员工体验
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成说，我今天作为一个公司职员，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感受到的一切万物哦，可能我办公气氛啊，或者是公司给我的一些薪资待遇啊、福利等等，这都是体验的一块。我们蛮常遇到那种很多人讲说：“哎呀，不要体验了，感觉一想到公司我就想叹一口气。”好像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哦，但是其实并不然哦。刚刚讲说我们要重视的是员工体验，访谈之前啊，老师才聊到说，以前我们是说重视客户体验嘛。我们如果是个服务业，哎，我要很重视客户来个柜位的时候啊，哎，我要给他宾至如归的这个招待哦，他的需求我要倾听。哎，有些人会讲说，对啊，我们平常做的是客户体验，为什么要员工体验呢？员工不就是就是商家这一派吗？哎，我为什么要好像加强员工体验？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员工体验它不是一个新的名词或是原创的概念。
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谈的叫做顾客体验。
哦，
顾客体验它原来是来自于品牌和行销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重点。因此我们比方说好了，我们进到了我们的一个卖场，进到了一个百货公司，那么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一楼看到的都是这些化妆品啦、精品的专柜啦，
嗯，
然后呢到了二楼，到了三楼，或是地下一楼，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跑柜的一个原则。
嗯，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考。那当我们的顾客进到这个卖场了以后，他的每一个接触点到底是怎么样子，他可以设计他的一个感受的一个过程。
嗯，
因此来说的话，把这个观念好从我们的外部顾客引到我们的所谓员工，就是我们的内部顾客。
嗯，
这样子点把它导引过来了以后，它就变成我们的员工体验。
哦，因为我觉得大家这样子去思考跟连结，就可以马上想象得到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员工啊，你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太苦了一点盼头都没有，那你可能就某一天就会萌生说我想要离职嘛。对，那如果整个公司业它的环境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感受很不好，那人流就会汰换得很快，对于公司来讲，其实是营运上面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代表我都留不久嘛。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企业或者是产业，他也会重视说要做好员工体验哦，做适当的一进步啊，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我才能把这个人才留住嘛啊，不然我怎么可能去涉及到说，哎，我还要做好客户体验、顾客体验，我连员工都留不住了，然后我还要留住我的 顾客哦。诶，可以帮我们聊聊，其实在我们分享到的这本书叫做员工体验管理里面，它分了好多好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刚刚讲体验是一种感受嘛，人家讲说真的是从你认识这家公司开始，也许是从面试吧，或者是你亲自到这个公司当中，也许看到公司的一个环境啊、气氛啊、诶，办公室的安排啊，甚至是很多人讲说这个企业文化，每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不一样，这些都会大大的影响说，诶，我要不要来这边上班，或者是我上班之后我打算待多久。那这个细节其实有很多，大致可以分成哪些方向吗？因为刚刚听到我们在台湾啊，普遍来讲我们上班八九个小时是基本，其实待蛮久的，会涉及到的刚刚提到那个肥有太多细节了。嗯，
我们讲说是工作的每一天嘛，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强调的一个叫做员工体验旅程
哦。
员工体验旅程来说的话，它就是像一个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的这整个过程。那如果说因为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比较属于人力资源的一个背景，因此来说的话，从一个人力资源的选育用流的角度来上面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员工体验它的一个塑造和员工体验设计，它可能它是来自于首先在我们还是应征者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关注它的什么招募和甄选的这整个过程。比方说那我们对于竞争者，他收到我们收到他履历了以后，然后就隔了很久都不回他，那这个体验是不可能会好的。
有人想说，诶，怎么拒绝也没消息怎么样，
对啊对啊对啊，那到底谈到最后到底是有结果还是没结果呢？因此来说的话，招募和甄选其实是现在企业在面临少子化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如果说我们的企业现在，我听到辅导的过程当中有听到很多的老板都在强调，就是说哇，现在找人好难哦。因此在这一个就是说在很难找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去让我们的应征者对于公司的一个印象，还有对于公司的整个应对的过程当中留下对于这个公司觉得就是说哦，他们的公司是很重视人才的。那对于这家公司能够吸引到好的人才来说的话，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到说员工体验管理，很多人还会觉得说我是针对已经在我们公司的员工去加强他们想要留下来的这个渴望跟动机，但其实以现在的求职市场看来，面试就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当然你在挑你想要的这个员工，因为员工也在挑你嘛，所以我现在看到蛮多求职者也都特别特别重视说我在面试的时候感觉这个面试官的态度如何，甚至是你的应聘资讯他不是会有一些文字叙述嘛，说什么待遇啊条件啊，你有没有在这时候就把很多事情讲清楚有没有把这个牛肉端出来很多应聘者其实也在挑啦。我最常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点就是他们有一些企业他在应聘的时候他就会讲说例如说什么周休二日或什么之类的，他把它放在福利这一块，然后网络上就很多民众会讨论说符合法规的东西不叫福利那叫做最基本条件
对，就像劳健保一样
对对对，
劳健保其实这就是一个政府规定的嘛，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啊。那刚刚我也讲到一个很对的，就是那你的牛肉在哪边？
对啊，
那这点来说的话，对于吸引我们的我们的应征者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也是企业要去怎么样去耕耘我们的应征者体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觉得这是形象的一块，因为我觉得遇到蛮多那种者，现在网络的世代嘛，大家常常会分享自己的应聘经验，他就算没有去这些公司或者是他没有应聘上，他有时候也会分享说他觉得这家企业的感觉还不错，或者是说我觉得这家企业面试起来我很不舒服，你现在随手一查就可以查到对于这个公司的评价，所以我觉得企业端压力也蛮大的
当然就是说即使是我们没有录取他就怎么讲一句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那其实未来就算他这一次没有真正的应征上了，那么 他未来还是有可能有适合他的职缺出现啊。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如何去耕耘我们跟应征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僧多粥少嘛，那没有被录取这是难免的，但是如果说公司在这一个应征者他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的话，而且我们把他的履历能够留下来建档，然后在未来有适当职缺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跟他联络，然后欢迎他来应征。那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应征者体验的。
是。我觉得大家更想了解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说，假设我已经进入公司当中，我们刚提到我们上班哦，8个小时、9个小时，其实在公司里面会感受到公司的一些气氛啊，其实那种气氛都不可言说，你知道吗？因为很多都是你人在那个当下，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组织的氛围。但确实因为网络的世代嘛，这个透明化，以前我们不太能够推敲这个企业的文化是什么，你现在基本上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啦。所以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企业对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老师能帮我们仔细的来聊聊，像刚刚提到，尤其像刚刚讲企业文化这种好像很难条文式写出来的，它也不是一个规则规定哦，那这个又是很多企业想要加强的，或者是跟领导者有关，跟他的领导风格有关，他要如何去重视到员工的取向呢？因为我觉得他是互相影响的，那每一次来我公司的人那个性又不一样啊，老板也有老板自己的想法，对。
企业文化的确就是说它是影响我们员工体验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们经常很多的一些公司，他们对于我们公司都有一些什么员工手册啦，或是说在公司的网页上面都会揭露，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那我们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们会看到公司的说明。然后我们在进到这个公司了以后，我们就会去实际的体验，对不对？
看有没有跟他写的一样。
没错，如果说你在那个网页上面看到的简介资料，然后进来了以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然后怎么样？期待越高，失落越重。
对，
那就会造成就是说，其实员工在企业文化上面来说的话，尽量避免，它是一种宣传的一些字眼，或是说是写了以后呢，我们把它挂在墙壁上的一个口号，而是要实际的去落实在我们很多的那个企业在管理的制度，还有我们在公司设计的一些员工的活动，这些来说的话，都是我们去落实我们的企业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的一个点。那唯有这样子，其实说写作一致，对于我们企业文化来说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对员工的承诺。
此时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心头一紧，觉得我待的公司怎么都不会考虑到我呢，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企业都在改变哦，但是要改变制度啊或者是想法并没有这么的容易，但是确实也因为缺工的这个大趋势，很多企业呢也是绞尽脑汁想要用比较合适的方式让愿意待下的员工可以做得长久。毕竟现在很多人对于工作的观点跟前一个世代前一个世代完全不同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会邀请到秉义老师来继续跟我们介绍哦，到底员工体验啊对于企业来讲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卑微啊，一直付出员工也会释出善意吗？员工体验做得好会不会也会促成公司跟员工双赢的局面呢？
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你深情爱我，又何必真真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我们很多这个打工仔们的心声。在一家公司待的久不久，或者是啊，你还在应聘的过程当中，公司在挑人，你也在挑公司，要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现在的企业啊，不管是台湾的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外商哦，非常重视所谓的员工体验，也就是呢，一个员工在面对他的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有没有考虑到员工在这个工作场域环境当中可不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不单纯只是薪资待遇，有的时候是合理的升迁规定哦，有的时候是像福利一样的啊，可能有一些固定的休息时间，公司的场域是安全的、舒适的，让你觉得来上班是开心的，不会觉得哎，来上班我要去那个臭臭的地方，我就很不想去。有没有试图改善这个环境跟气氛，其实都是员工体验很重要的一块。甚至呢，企业文化更是员工体验的核心。有些公司的企业文化呢，是很要求大家向心力一致的。 那有些企业文化是说，哎，我们就像平辈一样，虽然我们有老板有员工，但是大家就是互称对方的绰号跟名字就可以了。从这些差异当中呢，其实也在筛选什么样的员工会进入这样公司，他会待多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啦，不是说比较开放的就比较好，比较封闭的就比较不好。不过呢，都必须去考量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员工待久一点，可能真的要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企业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呢，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的这个主管阶层或者是企业的老板，他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个趋势跟市场，会觉得我好像要尽其所能的去讨好员工，不是你来适应我吗？怎么好像要帮你考很多事情？对于企业主这一块，他会不会也觉得很难去转变呢？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如果这个企业是一个老牌企业好了，它的那个理念核心或组织架构可能都非常非常久了，然后他们这些资深的员工也都很适应了，但是可能跟现在大家期待跟趋势有点不太符合，那就会遇到蛮多冲突的。
没错。因为企业文化其实它不是一两天建立起来的嘛，它一定是很长久的一个演变，然后演变成今天的样貌。那但是呢，其实我也很想提醒我们企业的高阶主管还有我们的企业的老板们，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员工，还有能够愿意在公司里面奉献他的心力，还有奉献他的一个创意的员工的话，那么我们公司其实对未来像现在这样子，外面都充满了一些变数，经营环境的竞争，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在不只是只有在国内竞争，而且到国际上去竞争，那么我们都需要更好的人才。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培养好的人才留下来的话，那这样子的痛的话，对于我们的企业的来说的话，可能是更痛的
哦。
所以如果说我们过去都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规划了什么制度，或是我们给我们的员工和同仁什么样子的一些福利，和什么样子的一些让员工觉得很棒的一些事情，那么都是从我们的公司的角度出发。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角度转过来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单从公司的出发不够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员工会更有对公司有更有向心力？那就要从员工的角度去着手啦。
哦，真的是改变很痛苦，但不改变也很痛苦。因为他一定会发现，他如果没有尝试去做一些松动的话，他在留住人才这一块，尤其是年轻世代，可能会变得无比困难。那他就一直找不到人啊，一直缺啊，缺到后来他会影响他经济跟服务哦。诶，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其实刚刚讲说员工体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脉络，但他其实能琢磨的方向有很多，那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包含是说现在很多企业也可能尝试在做嘛，那他们大概会先从哪几个地方开始着手，也许是比较容易有成效的，或者是反应比较好的部分，那这个趋势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OK， 如果说一家企业他们想要针对员工体验这一方面去做一些改善的话，我其实会蛮建议，就是说先从了解我们同仁的需求在哪边，和从了解我们同仁现在对于公司的这个直接的一个感受是如何，从这边去着手。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我们同仁现在的感受的话，比方说很多的公司它都有定期在做员工意见调查啦，或员工满意度调查，甚至有一些的话他们做员工敬业度调查，像类似这样的调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另外的话，我们的公司其实也有很多像在办教育训练嘛，那你在教育训练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跟我们的同仁讨论到，就是说我们公司的沟通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有上一些沟通技巧的课程，那我们也会上怎么样子去塑造团队好 team building 的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针对我们公司 平常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下面一起工作的，会有很多讨论。其实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是讨论完了就没事了，而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变成我们公司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一些讨论的一些资讯资源的源头。另外一个部分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更聚焦去做，我们可以找一些愿意分享好的一些主管或是同仁，我们来组一个叫做员工体验的工作坊。透过这个工作坊，我们透过深度的访谈和一起团体的一个会谈的一个结果，我们去找出来真正一些我们所谓的意见领袖啦，或是说我们一些对于就是说我们的比较愿意去贡献自己的意见和表达的同仁，他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资讯的统整之后，我想企业就会对于他要耕耘他们员工体验的哪一块会有非常清楚的脉络了。
我们平常都是那个上班族，最常出现的就是下班后啊或者茶水间的抱怨
对
然后那个小主管可能都要推敲一下，哎，他们到底这是哪里不满意或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刚刚讲到有一块，就是我真的要实际的去认识说我现在的员工底他在公司他快不快乐啊，或者是他觉得他不快乐不幸福的理由是为什么。对，他一定，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一定会有个答案，并且啊根据我们这种在职场当中这种打工仔的这种生活经验哦，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感受一定会有一个趋势，其实并不是大家各自的观感什么个案，其实不会，会让大家想要讲出来反应的，那一定可能都是这个企业长久都存在的痼疾。
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 Z 世代的伙伴嘛，
对，
那些年轻的伙伴加入公司，其实它会带给我们这整个有整个公司的一个组成上面来说的话，会从 S 世代 Y 世代 Z 世代这种跨世代的一个我们都要一起团队的一起共事，要去一起去创造我们个人和公司的绩效。那要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因此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跨世代的去让他们让大家互相的去了解对方。所以不仅仅是只有针对是公司对于我们的一些年轻世代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需求。其实不单单是如此，因为我们有不同世代的同仁。
对，没错，像我们现在在自己的公司啊，也确实哦，就是那个年龄层分布是蛮不一的。那以台湾的社会结构跟人口结构来看啊，现在是面临大退休潮嘛，所以有非常大量是快要退休，然后年资是很深很深的，可能六几岁的人即将要离开，然后现在大家都忙着要招募新血，结果发现现在小朋友超级少
对啊
那找不到啊，然后就是第一个基数变少了，
对，
然后你可能又想要维持你的服务跟营运，然后又发现找不到人，那你说要倾听年轻世代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又觉得他们的想法很炸裂就长官会觉得很难接受
对对对，
或者觉得我觉得改变确实没有这么容易，他意识到或知道，但你说要做到很难耶。
对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经常都会有很多的教育训练嘛，其实我们也往往会去发现，就是说在教育训练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教大家的一些技巧和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知识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回去办公室了以后要做到往往就是后面那个最大的挑战
听一听但是我也打算要用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在影响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同仁好员工他们在工作中的每一天的体验来说的话，主管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因为主管来说的话他带领这个团队嘛，同仁不会每一天跟老板很近距离的相处，但是他却跟他的直属主管会有很近距离每天的一个接触。因此所以我们主管来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目前来说的话也担任主管的角色。那在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精进我们的领导的一些知识领导力或是领导的一些能力和管理的技巧，怎么样学习沟通，怎么样学习去跟不同特质的员工不同世代的同仁去相处，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主管也是在耕耘他团队的员工体验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对，真的，我可以感受到现在的企业当中，如果你是那个主管阶层的，就是上有老板下有员工的，夹在中间是最为难的，一方要揣摩圣意嘛一方就是说下面的员工又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想法，
这就是
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确实像刚刚秉义老师提到的、哦、员工体验管理，它有很多的细节，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来探究。我们今天聊到的员工体验管理、哦、虽然讲得很残酷，就是很多人心里盘算着说，哎呀，我觉得我现在待的公司跟企业啊，好像也没有考虑过我们员工的想法跟心境，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正在推动。那真的就像秉义老师讲的，它不仅仅是说我们所熟悉的大企业才会在做，有很多小型的企业、中小企业，它也嗅到说，它如果没有加强这个员工在这边工作的体验的话，它可能真的找到人了、当然不是说一定就是很卑微的讨好哦，欸、薪资也要很高啊，然后福利也要够好，因为你要付出更多成本哦，只是你要拿捏那个平衡哦、去关注到员工的需求，或者是塑造更友善的企业文化，其实都是很好的加分项。现在企业跟过往真的不太一样了，以前你去一间公司好像就想着我要赶快做到退休，如果可以做得越稳越好，现在大家跳来跳去是一种常态，甚至是持续的骑驴找马，要如何让你觉得有用的员工下来，必须重视他们的需求。当然这也并不是颠覆了甲方跟乙方，而是说啊，劳工的心声、劳工的需求一样重要。过往很多时候真的是老板的这个权限非常大、哦、那现在也不能说不大啦，只是说更多基本的要求必须被满足，而这些想法跟要求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可恶哦，反而是社会在进步很重要的一块。持续和你分享好歌曲，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使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